们在主日的时候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歌颂我们的主是何等美的事。我们在讲道之前，我们先读这段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使徒行传》新约《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好，如果大家翻到了，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们来读。我先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了，便看不见他了。好，我们一起来念。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今天我在这里特别讲一个题目，叫做耶稣升天前的吩咐。想起来呢，很多很多年以前，那个时候呢，这个我已经这个到啊国外留学，也去教会。那去教会的时候呢，这个也有一些同学和朋友啊，那他们也不是基督徒，好，那我呢就有的时候呢就带他们来教会。有一次印象非常的深刻，我带那个朋友呢来了教会以后呢，坐在那儿听完了以后呢，我感觉到他哈、啊、好像不知道这个牧师在讲什么。那结果呢，他就出来的时候呢，我就问他怎么样，第一次来教堂感觉怎么样。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当时我看着他回答，想了半天，我想我自己，那我是父母带我信耶稣的，所以当时为什么成为基督徒，这玩意儿那种感觉和他的没法不一样。我说做基督徒挺好的，有平安有喜乐。问完了以后，他又问我个问题，那你们基督教信的是什么呢？哎，你们基督教信的是什么？我想了想，哎，你别说，我圣经还挺熟的呢，啊，这个从小就看圣经啊，那个时候自己父母带我们查经啊什么的哈、啊。哎呀，信的是什么呢？一两句话就要把它讲明白了。哎呀，讲不出来，突然间讲不出来，真的突然间讲不出来。我告诉你，就是因为那一天他的问题，后来使得我就去上圣经学校。啊，真的，后来有一个退休的神学院院长在那个我们那个地方的不太远的地方，他在那里一个教会里面啊， 帮助那个教会。完了以后呢，他就看到这个当时有很多哈，这个教会里边新来的这些人都没有什么栽培，所以他就开了圣经夜校。哎，那时候我也没结婚，反正也是单身一个人哈，就是完了下了班以后拿着这个面包在一边啃一边就去他那个教会，就去上圣经夜校。你知道那个动力是什么？就是因为那天那个人问的我的那句那个问题，你们到底信的是什么？我突然间答不出来，我就使得我一定要找到这个答案，我自己一定要用两三句话告诉他我们信的是什么。那请问在座的谁能帮我答一下？哎，真的不太容易的。你说，哎呦，我知道很多，但是两三句话浓缩起来，你回答一下，啊，这个不太容易。那后来，因为我也在教会里参与一些服事，那就更加啊，觉得这个东西怎么一肚子的话讲不出来，所以那就要去学习。真的，今天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很多人就说啊，我们是蒙福啊，你看多有福气啊，成为基督徒，要儿有儿，要女有女。那是没有怎么办呢？哎呀，工作顺利啊。有人为什么说你要成为基督徒啊？因为上天堂得永生啊。人说了，哎呀，我对永生没什么感觉，那是以后的事儿。反正我今天为什么我要成为基督徒？所以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有时候基督徒也在问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活在世上？我活在世上成为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尤其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我们，当时的基督徒是为什么相信，怎样的生活，怎样组织教会？其实对我们今天的教会还照样有很多的帮助。《使徒行传》记载了一连串令人兴奋的事件。首先，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成立了，福音传到了犹大和撒玛利亚，后来又传到叙利亚的安提阿，还有小亚细亚，土耳其，今天土耳其的地方，后来又传到了马其顿、希腊，后来又传到了罗马。第一章到第五章讲到教会在犹大怎么样建立起来，第六章到第九章那时候讲到他们教会的发展和所面对的逼迫，第十章到第二十章的时候就是说基督教已经传向外邦的信徒们那些地方去传播，第二十一章一直到二十八章最后就是讲到一个主要的人物，就是保罗，保罗被捕后来送到了罗马。历史上的就是这个传统上认为保罗在罗马被杀。使徒行传是由谁写成的？使徒行传尤其我们看第一节的时候应该能够感觉到，使徒行传就是那个路加福音，写路加福音的那个路加写成的。为什么他上来就说我已经做了前书？那前书是哪个书？就是路加福音。圣经里面也特别提到路加这个人，他是伴随着保罗一起传福音的。本身路加是位医生，他跟随着保罗一起同工，他在使徒行传里边就来解释福音怎样传播，怎么样传遍了地中海的沿岸，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了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政治中心罗马。既然这里讲到门徒的所作所为，那第一章就开始讲到耶稣对他们的吩咐，也就是说耶稣在升天之前给他们所有的门徒们有一个任务让他们去做。 这一段的吩咐一代一代的相传，一直传到了今天。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面讲到的是什么？这里面讲到的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活的。刚才我们所看到第一节，他说提阿非罗大人呐、这里面可能是讲到一个这个官员可能是一个官员，所以为什么叫大人呢？就他是个官员，所以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基督徒，所以这个路加就写了前书给他。那前书我们知道是路加福音，福音书讲的是什么？福音书是记载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所做的事，他所讲的话。所以如果你要是刚刚来教会，或者是你想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他说那我这圣经那么长，我开始先读哪一个呢？你最简单的就告诉他从福音书开始读一般的是读马太福音或者读路加福音，那你读短一点的读马可福音最晚再读的就是约翰福音。为什么约翰福音比较难读一点？为什么那里边的那个讲的东西呢，有一点乱转来转去的所以那个比较难懂。福音书最基本的就告诉我们所信的对象耶稣基督他讲的是，这是我们基本的信仰。所以福音书记载是耶稣在世的时候是，这里面就讲到后来，但是到每一本的福音书到最后都是讲到耶稣的受死。那讲到受死结束了以后，到第二节的时候他就讲到不是，他还从死里复活，他显给使徒看，显给门徒们看。为什么要显给他们看40天之久？如果只是复活了，复活了就完了吗？为什么要显给他们看？因为要证明他是活的。如果我们的救主是死的，其实我告诉你，真的像当时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的那一个状况一样。中国历史上其实不乏有很多名人传教中国历史上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大部分造反都是用传教的方式先开始，同意吧这个历史上都是这样。所以中国为什么政府对传教特别紧张呢？所以我们左牧师要去传教去了你们要小心点，为他祷告这个昨天我碰到一个牧师在那里跟他谈那个他怎么样在上海机场被人遣返回来他讲那个惊心动魄的故事的时候，我们那个眼睛都掉下来了都他讲到的时候就我们都从来没经历过的，飞机一停舱门还没开开呢，就那个话筒就说某某某人在不在，他就在最后一排，他就举起手我就是所有的人坐下，让开通道，让他先走。哇，这个礼遇真不错他说发生什么事了？傻乎乎的拿着提包就唰就出去了。他这一出去，所有人都不许出去门口，两个边警在那儿等着他呢。请先生，请到这边来。他走完了，人家才能下机。就给他拿到旁边去了，拿到旁边去了。完了以后。大张啪在他的那个签证上一盖原机请回他是惨得很这个也体谅一下。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上中国的历史上造反都是用传教的方式来造反，但是只要是那个教主，在我说的是中国中国历史上，只要是那个传教的教主一死，那个教立刻怎么样，烟消云散，立刻就没有。当时耶稣也是传教的，耶稣死了以后，当时的信徒使徒们 也都是烟消云散，回家打鱼的、种地的，坐在那儿不知道干什么的，一大堆。真的。但是没想到，这位救主从死里复活，并且显给他们看，告诉他们，他们所信的不是死的，是活的，反而对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激励，激励他们起来，激励他们能够传福音。第三节里这特别讲，活活的显给他们看以后，讲说神国的事。讲什么？圣经里没记，但是我相信讲论让他们明白他为什么要受死，他为什么要复活，他来到世上的使命是什么，还有这些门徒们应该所领受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救主是活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第一代的信徒啊，这个教育水准普遍不太高，我说的不太高的意思不代表他们是文盲啊，犹太人大部分是认字的，这一点你不要那么样说哈，当时的使徒们都认字啊，就像我们中国的这上面，像乡下如果他要是读过私塾的话，那就是文化人了啊，那就是读书人了，那就算不错了，那没机会读书的话那就那什么。但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因为从小都有会堂制度，所以会堂从小都在教会里，在他们的会堂里边学圣经，所以他们都认字，但是不代表他们认字就有高深的学问。所以第一代的使徒大部分没受过什么高深的培训，也就是说，哎，说的不好听，不像我们今天的牧师们啊，都受过起码几年的培训，所以呢，某种程度上讲起道理来还一套套的。但是他们那一时候没有，他们就知道一些简单的道理，能够把圣经看了就已经不错了，所以他们讲的都是普通的道理。不懂得很多什么社会现象啊，还像我们现在讲道还要讲点故事啊。我跟你讲啊，以前讲道不像现在，现在啊，这个你要来这会儿一听这个牧师讲道没点故事，太枯燥。以前哪有讲道啊？讲道哪是这样啊？以前讲道就是把圣经拿起来读，从头到尾读，读完了以后最多解释几句。就完了，继续再读。底下的人因为都没有圣经，因为圣经那个是很贵啊，手抄本那是不可能自己有的，所以大家来了也就是一个礼拜就这么一次，就是如饥似渴的听圣经，直接就听圣经。但是现在的不是了，大家也不看圣经啊，有圣经不看圣经的啊，这真的 啊我相信，你不信你自己扪心自问，你一个礼拜看过几次圣经？我真的，我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就是教会里大部分，只有10%，差不多1/10的信徒，每个礼拜曾经看圣经。你自己相信一下，自己问一下自己。结果呢，来到教堂也就听，想听牧师呢，就是讲点高高兴兴的东西。那叫这牧师压力很大啊，一天到晚就找故事啊，因为不找故事的话没有一笑声啊，大家就睡着了。当时的信徒在讲的是什么？当时的传道者使徒们在讲的是什么？他们不懂得很多的道理，但是他们懂得一件事，他们坚定地相信一件事，就是教会的建立是因为一个最基本的道理，那就是一个死人复活的道理。圣经里记载最早期的讲道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边最早期的讲道，保罗曾经到雅典去给那些在广场上的学者们讲道， 结果呢，他就讲死人复活的道理。结果那些学者们、哲学家们正在讨论哲学。你知道，这个希腊人很喜欢讨论哲学，哲学就是虚的一些空空洞洞、别人听不懂的东西。你要是讲一些别人听不懂的，大家都来听。什么死人复活？圣经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里就说，他说就有人讥笑他，保罗就说，又有人说我们以后再听这个道理吧，就走了。所以保罗那次讲道是失败的，讲完了以后大家都不爱听，什么死人复活的道理没有人听。因为当时很多的信徒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耶稣复活以后四十日之久显给很多人看，很多人亲眼见过那个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他们自己把自己的经历向众人做见证。你知道吗？这个讲东西啊，讲东西最怕的就是讲一个你自己从来没经历过的事，你知道吗？为什么呢？你从来没经历过的事，你讲的时候你自己都心虚，因为你觉得可能在骗人，因为你自己都不相信是真的，所以呢别人听的也能听得出来 你自己没经历过，那这怎么能够听你信你的呢？但是当时的传道者，他们很多人都亲眼见过耶稣受死，耶稣从死里复活，显给他们看，亲自向他们讲论神国的事，很多人又亲眼看见过他升天，所以他们就讲论做见证，讲了一个死人复活的道理。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也讲到第二章，紧接着就是他在众人的面前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当时他讲完道，好几千人信主啊。为什么？彼得这个人你知道，大家都多多少少有点概念，这个人在耶稣受死的时候被抓了以后三次不认主啊，痛哭啊，三次不认主啊。这种人呢，就是你说这种人就是这个胆小如鼠啊，卖主求荣，你可以把什么事儿的词都给他用上去。但是他突然间从软弱变得刚强，为什么？因为他看见过一件事，就是他所相信跟随的那位救主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我刚开始读神学的时候，读到《使徒行传》这一章，就是彼得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就说：“哎呀，彼得讲道太有能力了！好，讲一篇道几千人信主啊，那我也应该锻炼一下，啊，也讲一篇他的道。”后来我就跟那个讲道学的老师就去讨论，我说他这篇讲道会怎么样？他说：“哎，你先等一下。”他说今天的时代跟以前不太一样啊。第一，以前的人大部分都是犹太人，犹太人懂得道理，有圣经的基础，很多人看见过耶稣，某种程度上很多人可能都听过耶稣讲道，他们再一讲他从死里复活，他的心弦一被这个冲击，结果他们就成为基督徒。那尤其像我们中国人呢，啊，什么耶稣是谁？耶稣是洋人还是啊什么人？啊，我怎么看的那画上的耶稣都是金发的，蓝眼睛的？那你还得跟他讲，耶稣不是蓝眼睛的，应该是黑眼睛的。所以你还得讲半天这个东西，所以根本他没有那个文化的背景。所以你讲到你用保罗彼得这篇讲道去讲，他几乎他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哎，我这么一听还真的有点道理，所以还得要特别锻炼自己，要怎么样向我们自己的同胞传福音。保罗开始的时候，因为他没见过耶稣，可能他没听过耶稣讲道，他碰见了这一群传讲耶稣复活道理的人，他也不信，死活不信，开始怎么样？就逼迫基督徒。 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耶稣亲自向他显现，对他说：你为什么逼迫？他就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耶稣亲自向他证明他是复活的主。你知道吗？保罗就是因为这一句话，整个人的这个生命咔就转过来了，转过来就变了，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布道家。今天我们读的新约很多的书信都是他写的，他受过很良好的教育，逻辑思维非常的严谨，所以他写出来了很多帮助我们今天教会的书信。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讲什么样的道理呢？如果今天晚上有一个布道会，我在这里讲，只讲耶稣复活了，我看呢，讲到后来的时候，大部分人怎么样？讲得对。那讲到后来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怎么样？讲不下去，没劲儿啊。所以呢，今天的教会里边呢，那就开为了让大家有一点点的兴趣，那也是当然了，教会也面对很多的问题和挑战，因为今天的社会已经不像几十年前的教会社会那么简单，现在社会很复杂，所以呢，就开了一大堆讲座，那讲座也不错哈，什么夫妻关系讲座呀，我们神学院准备开一些讲座还有什么亲子教育讲座呀，还有什么这个EQ 啊，对不对 ？IQ 啊，还有什么还有啊，有些在教会里讲理财呢。你注意了吗？一讲这些东西，大家哗全都来了。因为跟自己有切身利益夫妻一天到晚吵架，虽然不好意思告诉牧师，那怎么样？确确实实有。那既然有这个，赶紧来听一听。这个我不反对我在神学院里边，我们神学院开很多这样的课程，没有错。但是我们神学院开这个课程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规定：你如果拿一个 certificate， 十门课。六门课你可以选这一类的，但是必须有四门课你要学圣经类的，因为我们相信一点，若是没有信仰，你那些东西学了以后不过是学几套功夫罢了，花拳绣腿，学了以后不解决真正的问题，因为我们问题是里边没有转变。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好像把外面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实际里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什么是基督教最基本的道理？不是光光那些东西，那些是一个现象。最基本的道理是我们要信的是什么？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最基本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从死人复活的道理。我们的救主是永活的主，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了，你说这个道理讲了几千年太枯燥，是我们可以稍稍灵活的去讲，但是道理永远不会改变。到第四节第五节的时候，耶稣在这里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父所应许的是什么？神在旧约的圣经早早的就应许给以色列他的子民，这样说：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的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之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将我的灵放在你们的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法，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那是在记载在以西结书第36章。 神早早的就应许给他的子民说，以前你们是实心刚硬不悔改，现在我要给你们个肉心，让你们能够柔软悔改。以前的时候你们靠着自己的力量，你们不可能战胜你们的软弱，但是现在我赐给你们圣灵，让神的灵与你们同在，给你们力量，让你们可以胜过你们的软弱。所以最后他就说要接受圣灵的洗。其实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就讲过，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如果你觉得你很刚强，但是人的刚强都是暂时的。这个当初啊，我们刚出国留学的时候，那很多留学生呢在这个飞机上呢觉得哎呀不容易啊，那个时候出国不像现在哈，现在这个是哈随便买张机票就来了啊，那个时候出国都是哈经过千辛万险啊，这个千难万难呢、啊、又考托福又要申请还要办签证啊，签证还不一定被批准啊，所以呢批准了还要筹钱买机票啊，终于来了，在这个飞机上就曾经有人说过，我没听过哈、啊，曾经有人说过，在飞机上豪言壮语，几个这个兄弟们就说啊，我们要就到那个哈、啊、外边就是大展宏图啊，大作为一番。结果一下飞机，面对很多的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在国内的时候不愿意去教会，也不愿意听耶稣，也不愿意听这个道理？很多留学生一到国外就成为基督徒了，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因为在自己的家乡上有父母有亲戚有朋友，没有自己办不成的事。为什么呢？觉得自己很厉害啊，我出身呢、啊、家庭也很好啊，是吧？碰到任何的事没问题，搞得定，骄傲的。但是一出国以后突然间面对这么多的问题，语言不会，经济有问题，好，还要拼命工作，还要面对学习，压力很大，突然间发现人的软弱。人只有在最软弱的时候才会想到世上有一个造物主需要人的帮助。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北美大批的留学生都来到教会。我有一个感觉，就是问过很多的人，几乎所有的留学生多多少少最少有一次去过教堂啊，最少，或者是查经班，但是后来成不成那是另外的问题。为什么他们愿意去？就是因为心软了。当人的心一软的时候，结果就愿意听道理。人就是这样，人太骄傲的时候太难了。当然了，今年现在的这个我们美中有一个这个牧师叫做高荣德牧师的，你们听说过没有？他是专门做美中的那些大学城里边那个查经班的工作啊，他去查经班的时候是开飞机去的。你们谁坐过他的飞机啊？他那飞机你要小心哈、啊、二战的飞机哈、啊、那个二战的只有四个人能够四个人坐了。那有一次我跟着他，最后没机会坐，因为我们那队里有好几个人非得抢着坐，那轮不上我，完了最后让我在地上开车追他们的飞机啊、完了最后没办法，那我说我就开车吧，那没你们就坐去了，他们那几个人就咔上去坐，就完了下来我就说感觉怎么样，他说哎呦吵的那声音大的不得了啊，那个紧张的他们就浑身发抖啊，那飞机还可以那个两边驾驶的，完了就给那个有一个年轻的啊男孩子就可以说哎好了我这边关掉了你来驾驶，他一驾驶的时候这个飞机咔就开始转了，然后就吓死了，后来他再也不敢弄了。他说最近 现在的这个学生团契的工作整个变了。以前只要煮一顿饭，好，那个留学生们就哗就全来了。现在煮顿饭，哎呀，还不如我下馆子吃的好呢。所以年轻人都不来了，而且就他们就得没办法了，就得要改变策略啊。但是还是好，还是很多啊年轻人都愿意到茶经馆来。人就是这样，人的心不柔软，很难接受一个新的道理。人若不自己觉得需要帮助，很难觉得需要帮助。只有成为新造的人，生命才可以改变。这个我认识一对夫妇啊，这对夫妇后来就成为我很好的同工。他们两个这个年轻的时候结婚完了以后就来这个读书完了以后呢，就来这个圣何塞啊这边工作。但是呢，这俩人呢这个个性都特别强。那我还问他们，我说你们俩是自由恋爱的吗？他说我们何止自由恋爱呀，我们俩青梅竹马。我说怎么个青梅竹马？我们俩邻居啊，你知道吗？他们俩是邻居啊。他说我在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我就认定了一定嫁给他。他说舞会的时候啊，他那时候还跳舞呢，他说舞会的时候我都找他跟他一块去。他说我从来没谈过第二次恋爱啊，那这感情基础很好吧。结果结婚以后吵得一塌糊涂，最后就非得要离婚。哎呀，到离婚的就受不了了，那准备商量离婚了。那怎么办呢？这个就是，哎呀，他这个到周末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呢，这个就是睡懒觉不起床。但是他有个儿子很好，儿子呢到礼拜天的时候就看电视，然后孩子这个父母都在睡觉嘛，他就在看电视。一看的时候呢，哎，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孩子哈特有意思，就爱看那个，你知道电视到礼拜天的时候有那个什么，就是教会的那个台啊，专门就是讲播那个讲道的。那个孩子就特爱看这个教会的那个讲道，还特别爱看。完了看的久了以后呢，就跟他爸妈说，能不能带我去教堂一下啊，我想去一下，从来没见过，只看电视。完了以后他就说，那好吧，我就带你去教堂吧。我旁边有一个美国人教堂，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他们也坐着茫茫然，就听不懂，不知道在讲的是什么。那最后这个就讲这个玩意儿听不懂，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个华人这儿这么多，这儿也有华人教会，也不知道去哪一家，就问那个同事，哎，哪一间华人教会比较好，我们去看一看。他就说好啊，我们就旁边就有一个华人教会挺好的，你就去吧。哎，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呢，第一次去牧师讲的什么全部听不懂，后来呢他们也不想听，但是孩子又想去。每一次他们就把孩子送进去，两个人呢就坐在汽车里边的停车场上，完了以后呢在车里边睡觉。完了教会的人呢，有一次有一个人就从那儿经过，就看着这俩人怎么回事，躺在那儿教堂的停车场里边睡觉，就很奇怪，就问他们你们怎么了。他说哦，我们送我们的孩子来，完了最后我们没进去。他说哎，别这样吧，你进去听听。哎呀，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啊，哎，进去吧进去。最后就进去以后坐久了，道理听多了，突然间呢，神的话不是在圣经里，而是好像那话跳起来活了，跑到他的心里，他的心柔软了。过了不长的时间，他们两个受洗成为基督徒。那预知后事如何，那不能下回分解，一定告诉你们。你说他们两个还会离婚吗？那会还会不会继续吵架？ 少了少了。但是每一次吵完了以后都知道自己错了，越来越少。为什么少？他说神帮助他们控制了他们的脾气。哎呀，我听完他们的见证，我就说了，好，从此以后只要我碰见有夫妻吵架的，能不能跟我作伴一起去，咱们这个成为一个 teamwork 干什么呢？他说什么呀？我说你们俩做见证啊，啊，你就讲为什么你们俩没离婚。那就给那些那个快要离婚的那些人讲，你知道为什么没离婚？他说对，我们两个没有离婚的原因就是因为神帮助我们。人必须到那个极限的时候，绝望的时候，才想到需要帮助。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力量，让我们能够胜过自己的软弱，让我们能够为耶稣做见证。做见证不是光光讲道理，就像这段夫妇一样，他们没不需要讲道理，只讲自己，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改变了，是神帮助了我们，是救主耶稣活在我们的生活里。最近他们的女儿结婚了，还在教会里服侍，一家都在教会之中，一家成为神所祝福的家庭，这是恩典。第六节到十一节，耶稣吩咐他们说，让他们去做见证。为什么有能力做见证？因为有从圣灵那里带来的能力。你不要说，哎呀，这个人很软弱，我这个人很这个内向，千万不要这么讲。你们看我是不是一个内向的人？不像啊。哎呀，我可告诉你，我实际是一个内向的人，真的。我第一份工作是助教，就是毕业了以后在大学里当助教。第一次教课，我只在台上讲了20分钟就下去了，让那个教授就上来了，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我一站在台上就开始就在这儿发抖，你知道吗？哎，我现在在发抖，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因为在这下边呢。真的，我在人面前，尤其在众人面前的时候，我很紧张，心里很有那种紧张感，那是天生的。真的，那个神感动我，让我做传道人的时候，我非常的惧怕，我非常的惧怕，我不敢答应。为什么？因为我不是那种人。有的人呢，一站在那个台上的时候，肾上腺素就开始分泌旺盛。你知道那种人哈？那种人哇，一站在台上就开始那个什么？我不是那种人。你要让我那种哈，跟他那样，我来不了，真做不出来。我就是老老实实的就站在这儿，真的。但是后来我学讲道学，哎，我很快就讲道学了哈。你知道吗？次讲道，还不是讲道了，在这个教会里边，就是一个分享。这个牧师就说，这个因为实习嘛，在神学院这个什么完了实习，实习的时候呢，这个牧师就说，今天晚上团契你就有一个短讲吧，那我就开始短讲。短讲，我跟你说，我讲了三句话以后，我就知道我糟糕了。我准备了一肚子的话讲不出来，我自己准备的时候非常有感动，到台上的时候那感动没了，你知道没有了。哎呀，我 不知道怎么办，最后就怎么办，就这么就反正就讲下去了，讲完了。你知道我那天晚上回到家里边，我非常的懊丧，我非常的懊丧。我说如果这样的话，我怎么做传道？还好那时候我太太在旁边，她就鼓励我，她说我们祷告，求神帮助，不要靠自己的力量。我们做见证也是如此，不要以为啊我有口才，我告诉你，有口才不一定人家信。你可千万也别说啊我们的牧师没口才，哎，你不要以为没口才的人可能领那个信耶稣的人特多，他不是靠自己的口才能力，而是靠着神给他们的力量。所以耶稣在这儿说，你们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我后来每一次讲道的时候，我真的是求神给我力量，不是我会讲道，是神改变了我，神把那能力加在我的身上，我被改变了。耶稣继续说，你要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今天我们在这里做见证，不是做我们的见证，而是应该做那位复活的主在我们身上的见证。你们听过我的见证吗？没听过？要吃饭了，不吃啊？欲知后事如何？真的，我自己算什么人？很多人说，哎呀，你原来工作都很好，你为什么就成为基督徒哈？不是成为这个传道人，放弃了一切？我说对，我不敢说我放弃了一切。我说主让我做传道人是看得起我，没嫌弃我。我想我讲的我自己，我算什么人？我生下来本来就不配活着，真的。我父母是医生，我父亲外科医生，我母亲是眼科医生。当我出生的时候就有严重的心脏病，先天性的。我出生的时候脸是紫的，他们都看得出来啊，他们知道啊，一看就很严重啊。医生说不立刻做手术，这孩子活不过12岁，所以最晚做手术的年限是12岁，你再不做，他可能就是慢慢就身体越大，他的那个并发症会越强，最后就是得并发症就死了。你知道这医生给人做手术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最怕的是给自己孩子做手术，给自己的家人。我妹妹有一个阑尾炎，那我爸爸就给他天天做阑尾炎，那给人他自己做了不就完了吗？哎，他不敢，他就找了一个同学给他做，那同学就说：“哎，来进来进来，我已经做完了，你来看一看。”他说：“不，我不能看。”他不敢，因为他自己的孩子，他知道这个危险。哎，50年前呢、啊？哎，对不起，你知道我那个，不是今天啊。今天在医院里边，现在这是小手术啊，啊，2-3个月就可以做了。以前的时候不是开玩笑啊，以前做手术的时候，那个病人做这种心脏手术的时候，是把病人搁在冰水里泡着，一定要体温要降低，新陈代谢要降低，要不然他会死的。当时的技术就是这样，理论就是这样。因为心脏打开那时间很快啊，那所以赶紧做完了以后立刻缝上。跟我同样病前面有一个病人，是一个小女孩， 那小女孩子，你知道在心脏病的那个病房里边都特别健康，你知道为什么健康吗？因为都没事儿，只要没做手术之前的那都那病人都在那等着，那一两天的时候高高兴兴，一点事儿都没有啊，因为只是不能跑不能跳。完了以后呢，哎，这小女孩漂亮得不得了，大家都非常喜欢。结果做手术就在我前一天，一切顺利，医生说了一切顺利。做完了以后，因为心脏打开的时候它就停了，合上以后呢，拿那个电要击一下，一击它就开始重新再跳。结果它一击跳两下就停了，再击跳两下又停了，再击，哎呦，糟糕了！你知道这种击就等不管用了。所以这个孩子看着他去世，那一天晚上病房里一点声音都没有，一点声音都没有。第二天就是我，你知道我怎么称信耶稣的吗？再多做一点见证，就在前一天的晚上，我父母跟我讲，啊，那时候文化革命呢还没结束呢，说你父母是信神的，你祖父母也是信神的，你愿意不愿意相信？那后来我就说，我当时也不知道，我那时候12岁嘛，嗯，我愿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说我愿意。结果他就跟我做了第一次祷告。有人问我你什么时候信耶稣的，怎么信耶稣的，我说我就那时候信耶稣的，我也没经过什么挣扎啊，也没举手，就那么信了。完了到第二天的时候，我父母就说不要担心，我们在外边为你祷告。那当然了，肯定是出来了，肯定是醒过来了，肯定是好了。你知道我小学基本上没有去上过学，因为不能去。为什么呢？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一出门就生病。我每一次生病打针都要打3个月的针，抗菌素就打那屁股，打上针一物质打的那个屁股都肿了，还得要打，没办法。所以不能上学，一上学一出去就立刻，因为抵抗力特别低，所以 我是活不成的。但是没想到做完了手术以后，原来又瘦又小，突然间长大，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然间长大。我再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啊，不能多讲，但是讲一点吧，讲到这儿了。你知道我这儿肩膀的皮都裂开了，就是因为长得太快，皮都裂开了。我算什么？神拣选我，那是看得起我。我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那是靠着神给我的能力。耶稣吩咐第一代的信徒说，做我的见证，耶稣的见证，不是我们的见证。怎么样？从撒玛利亚、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吩咐交给了他们。第一代的信徒就是凭着这吩咐，靠着神给他们的力量，就开始出去做见证。后一代的信徒接过这棒，继续做见证。西方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千辛万苦，后来西方的宣教士走了，中国的信徒接过来， 继续做见证。我感谢主，从我母亲这边，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我们的先祖里面有非常出名的传道人，后来我的亲戚里边就听说我是成为了传道人，他们说感谢主，让我们的家族里出传道人，接过前辈的那个，继续执行耶稣给我们的吩咐，一代一代的人起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神给我们的力量。那我们传的是什么呢？传的是死人复活的道理。有一个人跟他的同事在午餐的时候讨论信仰，争吵死人应该去哪里去。那这个基督徒呢就说啊，死了以后上天堂。那个人说他是无神论，他说死了以后没了啊，无神嘛，不可能，唯物主义就是死了就是死了，没有。那吵了半天呢，最后没有结论，你知道吗？你也不用吵这个东西，一般这没什么结论。所以呢，一边走，吃完饭一边走一边回的时候还继续讨论。这时候他们就坐电梯上办公室，上办公室的时候，哎，没想到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楼层先到的时候呢，哎，电梯的门一打开，基督徒呢看到这情景的时候灵机一动，就说天堂好像什么，天堂就好像这扇门，我到了，门开了，我进去了，再见，他就走了。天堂好像什么，天堂是一扇门，信的人进去，不信的人在外面。我们凭着这样的坚信生活，凭着这样的坚信传福音，凭着这样的坚信用我们的生命做见证。假如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他的生命再灿烂也不过是人间的一个悲剧罢了，因为他确确实实的从死里复活了，主的生命就成为了一个永远的胜利，我们做门徒的就成为得胜者。唯有相信复活了的主，我们才能面对我们的生活，面对我们的挑战。唯有相信复活了的主，我们才能面对死亡。因着这种的相信，我们可以在地上生活，可以做见证。第十一节，这些门徒听完了以后还没闹明白呢，看着耶稣就这么样升天了，还呆呆地望着，哎，说不定可能突然间又回来了。没想到有两个天使站在旁边对他们说，哎，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他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怎样来。耶稣是复活的主，他怎样升天，当代的人见证了，有一天我们也会见证他怎样会回来。今天我们就是凭着这样的盼望为他做见证。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做见证的教会，我们不只是在这面墙里享受我们的地方，享受我们的生活，我们应该继续继承耶稣给我们的吩咐，那是升天之前不 不是给当时的人吩咐，而是给我们所有人的吩咐。起来，为他做见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求你的圣灵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自己、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成为你的见证。求你帮助，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的教会，真的是让我们能够为你传福音，领更多的人归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